陆飞青自己承担了上安溪给红花会报信儿的这件事情。陆飞青他的这个安排大家觉得很有道理，所以也就按照他安排的来办了。文泰来呢不再多说，彼此都是成了名的英雄了，这样的事儿也不必言谢，也不是一声道谢所能报答的。所以他从怀中就拿出了一朵大红绒花交给了陆飞青。他说，前辈，到了安溪呀，您就把这朵花插在了衣襟上，必会自有人来接您。骆冰扶起了文泰来下地，于于同把地下两具尸体提到了炕上，用棉被把它蒙上。陆飞青打开了房门，大模大样的就走出来了，来到曹头跟前，解下缰绳，牵住马来，班鞍认证，上了坐骑，马上加鞭，咔咔咔咔咔，这匹马向西是疾驰而去。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呢，这于于同手里边拿着金笛子在前边开路，骆冰一只手撑着一根门栓，另一只手扶着文泰来就走出了房间。远处啊，掌柜的跟一伙计在那瞅着这几位走出来了。这几天这两口子住的店里，这店里边就没得安生，不是打呀就是杀。掌柜的跟店伙计还不敢惹这两口子，也不敢动员他们走。今天瞅着这二位出来了，掌柜的跟店伙计在那合计，他们是不是要走啊？伙计说，对，可能是要走。掌柜的说，太好了。刚说到这儿，这于于同站在那儿就问掌柜的，我们住了这几天的店一共多少钱呢？掌柜的跟店伙计赶忙过来了，您随便给，您随便给，给多少都行，您不给也可以。于于同说，哪能住店不给钱呢？拿出3000银子来往他手里边一交，怎么样，够吗？哎呦，这有富裕，有富裕啊。那好，有富裕不要紧，这钱先存到你这儿，过两天我们还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房里边有2件贵重东西在这存着，谁要敢进房去，少了这东西回来跟你算账。掌柜的一听，哎哎哎，掌柜的心想，我的妈呀，我以为他们走了呢，感情他还不走还回来。此时此刻掌柜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。店伙计赶忙把3个人的马牵出来，两只手一边牵马一边直哆嗦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这店里边还出什么事儿，也不知道这3位要往哪儿去。文泰来来到马的跟前，这2只脚他不能踏蹬啊，左手在马鞍子上一按，一借力，轻轻地飞身上马。于于同在旁边还赞美了一句，嘿，四哥好功夫。骆冰在旁边是嫣然一笑，然后他也上了马，一提缰绳，3骑马是连配往东。于于同在镇头这个地方问明了去铁胆庄的路途怎么走，3个人放马向东南方向就走下来了。这一口气儿就走出来15-16里地。一问行人呐，知道过去不远就到了。骆冰呢心里边暗暗的有一丝欣慰，心想只要到了铁胆庄，这丈夫就算是救下来了。铁胆庄的周中英威名远震呐，在西北黑白两道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，大家对他都非常的尊敬，天大的事儿他也担当得起。只是呢稍缓一口气儿，红花会的大队人马援军一到，就这些官府的爪牙，就是发来千军万马，我们也总有法子能对付他。这路上眼见是乱石长草，颇为荒凉啊，忽听见一阵马蹄声急，咔咔咔咔咔 迎面奔过来三骑马，马上边两个是精壮的汉子，另一个人身材甚是魁伟，白须如银，脸色红润，左手拿着两个大钢球，又叫铁胆。所谓铁胆呢，就是手里边团那钢球，不过这位团那钢球比一般人团那个大，磨得锃明瓦亮，而且这钢球里边有胆，这个球一转呢，就听里边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直响。这个人团着两个钢球是交错而过，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脸上都现出一种诧异之色。这六骑马奔驰军机，瞬时之间呢，已经相离了十余丈了。于于同就说了：“哎，四哥四嫂，那位恐怕就是铁胆邹宗英啊。”骆宾说：“我也正想呢，他手里边团着两个铁胆呢。像他这样的神情，一瞧这个人的精气神，绝非寻常的人物。手里边又拿着这两卷东西。”文泰来说：“哎呀，多半是他，但是他们走得这么快，怕有什么急事吧？半路上咱们要拦住人家问姓名，不太妥当，到铁胆庄再说吧。”所以他们往前又走了几里地，来到了铁胆庄前。其实天色向晚，风尽云低，夕照昏黄，一眼望去，平野茫茫，无边无际的衰草黄沙之间，唯有一座孤零零的庄子。三个人日暮投庄，心情郁闷，具有一种凄凉之意。缓缓地纵马而前，见庄外小河环绕，河岸遍植杨柳，柳树上却都是光秃秃的，一个叶也没有。季风下，那柳枝儿正向东飘舞。庄外设有碉堡，还有望楼吊桥，这气派是挺讲究的。他们这一来，庄丁请三个人进了庄。进庄之后，进了院子，来到大厅坐下献茶。其中有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汉子出来了，自称姓宋，名字叫单鹏。随即就请教文泰来说：“三位都贵姓，大名怎么称呼，接哪儿来呀？”这三个人把名姓都说了，但是从哪儿来没有跟他细讲。这宋善鹏一听是红花会里的人物，这心里边就一惊啊，赶忙说：“哦，原来是红花会的，久仰久仰久仰久仰，听说贵会在江南开山立贵，一向很少到塞外来呀，不知三妹找我们老庄主有何见教啊？真是多有失敬了啊，多有失敬，我们老庄主刚出了门。”他这么说着，仔细的还打量着这三妹，他知道红花会的人威震天下呀，他自己本身素有尊敬，但是又知道红花会跟老庄主从来没有什么交往啊，这回突然造访，来意善恶，琢磨不透啊，所以在他的言辞之间显得有些迟疑冷淡，知无搪塞。他这么一来，文泰来这个人很敏感，他一听说邹中英不在家，陆飞清那封信他就没拿出来。他再一看，这宋善鹏虽然是礼貌恭维，但是唯唯缩缩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，并不是真热情，这心里边就有点气。文泰来就说了：“哦，既然周老英雄不在家，那我们就此告退了。我们前来拜庄啊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只是久慕周老英雄的威名，顺道到此来拜访。真是来得不巧啊， 好吧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说着话，他扶着椅子站起来了。宋善鹏一看，哎，不忙不忙不忙，用完了饭再走嘛，啊！转头就向一名庄丁，他轻轻嘀咕了两句话，那个庄丁点了头就走了。文泰来坚持说要走，这宋善鹏呢还真有意在拦着，哎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稍等片刻，否则老庄主一会儿要是回来，要怪小人慢待了贵客了。说话的功夫啊，就看那个庄丁回来了，手里边捧着一个盘子，盘子里边放着两只元宝，30两一个，一共是60两银子。宋善鹏接过来这个盘子，对文泰来就说了，哎，文爷，这点不成敬意，三位远道来到庄上，我们呢没有好好的招待您，这点盘费呀，就请您赏脸收下吧，啊，您见笑了。他一说这个话，文泰来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，说为什么人家给钱他还怒了呢？文泰来心想，我危急之间到此来投奔他，你把我当成江湖上到这来求帮的啊？文泰来这个人是一身傲骨啊，这次到铁胆庄本是万不得已才委屈求全到这来了，没想到竟然是你把银子送出来了，这不等于扇我嘴巴子一样吗？骆冰在旁边一看丈夫脸上变了颜色了，轻轻的在他手上掐了一把，心想这个时候可不该发脾气。文泰来呢强按着怒气，左手把这元宝拿起来了，我说啊，我们来到宝庄可不是为求帮来的啊，姓宋的朋友，这样的话你把我就看小了。宋善鹏说，哦，不敢不敢不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宋善鹏心想，你不是求帮来的，你把这元宝拿起来干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你红花会的名声大呀，啊，但是你红花会的名声大，你也用不着在这儿给我充大个儿。你拿着元宝还说不是求帮，他瞅着他，但是文泰来手里边拿着这个元宝，瞧着这姓宋的微微笑，他手指头往里这么一使劲，这可是用上点内功夫，这一使劲呢，把这元宝给捏成银饼子了，当啷往这盘子里边一扔，告辞了。宋善鹏一看，耶，好家伙，把这元宝愣给捏扁了，好大的劲头啊啊！他心里想，这个主厉害呀，哎呦，我说您再等会儿，我们庄主不等了，走了。说着话这就往外走，他往外这一走呢，旁边他们进来的时候不是有三匹马吗，那三匹马有着庄子里边的人给牵到槽头上给喂上了，刚喂上一看，哎，怎么这几位要走啊？他们出到院子里边就跟那个牵马的人说了，快点把马给我带过来。牵马的呢一共是2个人，倒在槽头上把这三匹马又给牵过来了。把这三匹马牵到他们的面前之后，就看骆冰从怀里边摸出来一顶金子，这顶金子重约10两，就递给这牵马的一个人了，您二位分了吧，一点小意思，留着买茶水喝吧。这二位把这10两金子接过来一瞧，啊，买茶水喝？有拿金子买茶水喝的吗？他两个人互相用眼睛一看，俩人一块都高兴了。其中有一位心想，我的妈呀，我现在家里边正愁着没钱娶媳妇呢，这10两金子够我娶俩的， 哎呦，这真是假事儿啊！史进往腮帮子上掐了一把，挺疼。哎呦，这不是做梦，还真是真的。接过这金子来，站在那儿，俩人都愣了。可是这三位呢，把这马牵过来，这就准备上马。说骆冰这个人干嘛出手这么大方？原来这个骆冰啊，出生不久，母亲就已经死了。神刀骆元通是一位独行大盗，一人一骑，专接豪门巨富，曾经在一夜之间连盗金陵八家富户，长刀、短刀、飞刀，把这八家守宅护院的武士们打的是人人落荒而逃，那真的是名震江湖。他这行劫之前，必先得打听打听，这个事主是不是名声狼藉，是不是多行不义，这样他才下手呢。所以说每次出手，越是席卷满载，越是人心大快。这骆元通啊，对这个独生的掌上明珠那是千依百顺，但是他呢生性暴躁，女孩家的事儿是一窍不通，要他以严父兼为慈母，那可真就难为他熬下来。他呢钱财得来的容易，花用完了就伸手到别人家里边去取，天下为富不仁的人家都是他寄存金银财宝的库房，所以说只要是爱女一开口一伸手，银子是要一百有一百，要一千那就给一千。因此上把这女儿从小就养成了一副出手豪爽特别大方的脾气，所以说到花费银子，就是皇亲国戚的千金小姐也比不上这位大道之女的阔气。骆冰啊，从小他爱笑，一点小事儿就招得他叽叽嘎嘎就笑半天，任谁见了这个笑靥迎人的小姑娘没有不喜欢的。嫁了文太来之后呢，这脾气呢还是不改，文太来比他大十了多岁呢，除了红花会的老舵主于万亭和几位义兄之外，生平就只服这位娇妻。文太来等人正要纵马离去，就听得一阵乱铃响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骑马飞奔而来。到了跟前，马上的人翻身跳起来，向文太来等一拱手：“哎，三位，果然是到毕庄来的，请进庄献茶。”文太来说：“已经打扰过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”这人一听：“哎，刚才在道上我们遇见三位了，老庄主猜想啊，您三位就是到我们庄上来的，本来当时就想要驳回来，因为实在是有事，所以呢命小弟赶回来迎接贵宾。老庄主最爱交接朋友，他一见三位，知道三位是英雄豪杰，特别高兴，他说了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回庄来，务请三位留步，在毕庄驻马下榻，不公之处老庄主回来亲自道歉。”文太来一看这个人中等身材，细腰宽膀，正是刚才途中所遇的其中一位，听他说话很诚恳，这气儿呢就消了一大半了。这人自报家门，说我呢姓孟，我叫孟建雄，我是铁胆周中英的大徒弟大弟子。几位别走别走啊，快点快点，再回去回去回去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当下他把文太来三个人又迎回来了，重新又进了院了，言语十分的恭敬，说话非常的讲礼貌，而且对这三位又格外的殷勤。这个宋善鹏一看到这种情况，自己有点不得得劲，宾主坐下了，重新献茶。其中有一名庄丁出来了，在孟建雄的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嘀嘀咕咕的孟建雄听完了就站起来了。哦，我们家的师娘啊，请这位女英雄到内堂休息。骆冰一听，感情他师娘还在这儿呢， 于是骆宾站起身来，跟着这个庄丁就走入了内堂。穿中堂走到内堂，就看一名侍女引着进去，老远就听一个女人大声大气的就说了：“哎呦，贵客降临呐、啊，真是失迎啊，失迎啊！”一个40多岁的女人大踏步的就走出来了，拉着骆宾的手，显得格外的亲近。哎呦，刚才他们来说了，说有红花会的英雄来串门了，说只来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说这怎么说的，是不是慢待人家了？我正在这着急呢，幸好现在呢又赏脸回来了。我们老爷子这场欢喜那可就大了，在我们这小地方多住几天啊。你们瞧，回头对几个这侍女就说了：“你瞧这位少奶奶长得多漂亮啊，把我们小姐都比下去了是吧？”骆宾心想：“这位真是口快心直。”忙说：“您怎么称呼啊？小妹当家的姓文。”那女人一听：“哎呀，你瞧我多糊涂，见了这么标致的一个妹妹呀，可就乐疯了。”他还是没提他自个儿是谁。一个侍女在旁边说了：“这是我们的大奶奶。”骆宾心想：“这大奶奶她是什么人呢？”其实这个女人是周中英的续弦，周中英的前妻呀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都因为在江湖上跟人争斗，先后丧了命了。这位季氏夫人呢，生了一个女儿叫周琦，今年18岁，这周琦呀，比男的还厉害，生性鲁莽，常在外面闹事儿。周中英刚才匆匆忙忙的出去，就是为了这位大小姐又打伤了人了，赶忙去给人家赔不是。这位奶奶生了女儿之后呢，就一直没再有喜。周中英心想自己年纪这么一大把了，看来是命中注定没有儿子了，可哪知道在54岁这年上，居然这位续房的奶奶又给他生了一个白胖白胖的大小子。